远望红轮西坠，不久月打东发，行路君子奔店家，也鸟林中宿下，家人房中安寝，使女便把灯拿，不久星斗一七发，定准的阴阳八卦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单天方，从今儿个开始给大家讲一部新书，叫《全聚德传奇》啊。全聚德是干什么的？卖的是挂炉烤鸭，嘿，那鸭子那个香劲就甭提了，外焦里嫩的，皮儿酥肉香，吃到嘴里头满口生香，富于营养，人人都喜欢。我呀编了那么两句话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不吃全聚德的烤鸭，天大的遗憾。到北京来玩，不仅看天安门、八达岭、长城，游游大故宫，您可别忘了得吃全聚德的烤鸭。这话说起来，全聚德呀近150年的历史，跨越了3个世纪的发展。那么今天咱就讲一讲全聚德的创业史。全聚德的创始人叫杨全仁，又叫寿山。杨全仁哪儿的人呢？河北省蓟县杨家寨的人。谈到蓟县，您不陌生啊，古称冀州，在《封神演义》那部书说的是冀州侯苏护就被封于此，那有多少年的历史了。县里头管这个杨家寨，寨子里头有100多户人家，其中有一户老杨家，一共是弟兄4人。他的父辈啊由于积劳过度相继而亡，就剩下了哥4个。这4个人就守着10几亩薄田和那么几间东倒西歪的房子度日为生。哎，要是好年景的时候，能吃上饭；要赶上天灾人祸，连肚皮都装不饱，勉强度日吧。大哥、二哥、3哥都有家室了，娶妻生子，唯独老四叫杨全仁，字儿寿山，还小啊。咱说这个书的时候，杨全仁呢才12岁。由于父母早丧，杨全仁又小，就跟大哥大嫂在一起生活。本来挺清苦挺平静的日子，突然在道光14年的7月发了大水了。据史书记载，那一年那个水发的那个大劲儿就甭提了，下了7天7夜的大雨，郭家碾子河、阜阳河纷纷涨水，那水平地高有7尺，是低洼的地方都倒了霉了，冲毁了河堤，冲毁了河坝，河水四尿，周围的老百姓是叫苦不迭呀。这一大片几十万人口全都被淹了，杨全仁一家子也不例外呀，携家带眷急急地跑出杨家寨找到高坡避难。这大水一涨就涨了7、8天，等退下水去之后又返回家乡，再一看哥4个全傻眼了，房倒屋塌，东西是荡然无存，全被河水给卷走了。那么说没人管没人救吗？哎，对，在那个年月他不讲道理，虽然说朝廷每一年有救灾款，什么大灾大旱之年呢，放粥场啊，施舍一些苦难的人，这是名义上的，实质上这笔款子都被这些贪官是中饱私囊，也就是走走样子，装几麻袋土把河堤修一修糊弄上头， 那钱都入了他腰包了。真正遇上大灾之年，这些东西是无济于事啊，纸老虎一捅就破。所以老百姓才受了这么大的损失。放下旁人咱不说，单说这老杨家，杨全仁这一家等回来哭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十几亩地也毁了，房子也没了，仗着人多势众，求亲戚靠朋友，算把房子勉勉强强修复了。那土地也不值钱呐，被大水这一淹没，变成了沙地了，种什么都不长，可怎么活呀？哥几个一商量，干脆把这地呀就卖了吧，虽然卖不上几个钱，总比不卖强吧。最后把这个地仨瓜两枣的卖了。那么这点钱怎么办呢？怎么度日？原来没分家在一块儿，现在事情头逼得没办法了，就得分家另过呀。哥几个开了个会，老大一挑头，老二老三老四全同意分家，分家吧。您说能分着什么呢？一个人充其量分不到一吊钱呢，那别人分家行，有家室有媳妇儿，杨全仁怎么办呢？杨全仁才12岁，跟着哥哥嫂子为生，现在虽然说分了家了，他手头也能分那么一吊来钱，那自己另过过不了，还得跟着大哥大嫂在一块生存。就这样别人哭着走了，他跟大嫂大哥过日子。没想到大哥呀没有怨言，这大嫂不行，这大嫂啊就拿这杨全仁当快病了，怎么吵怎么别扭，没事就吹着枕边风，跟全仁他大哥就说，当家的，半的小子吃死老子，你看全仁12、13岁了，个儿不太高，吃的贼多呀，什么活都不能干，要照这样就得叫他给吃死，不是分了家了吗？怎么不叫他走啊？他大哥还不错，就劝，哎，家里头话可不能这么说，那是我亲兄弟，他还小啊，兄弟如手足啊，父母走的早，把小兄弟留给我了，我对他得知疼知热，你说他是个孩子，分了家叫他上哪儿去？赶出门叫他冻饿而死，你这心肠可够歹毒的啊，往后这种话不准说。媳妇儿不敢说了，但是这个人呢心还不死，平时当家的不在眼前，杨全仁来吃饭他是又摔盆又摔碗，嘴里头是嘟嘟囔囔，挺大个小子什么活也做不了，成了我们家的累赘了。哎呀，要是我呀有口志气，我就投河觅井，活在这世上有什么用啊？呸呸呸。杨全仁自幼聪明啊，再说12、13岁也明白事儿了，一看大嫂这说谁呢，肯定是指着我说的。哎呀，心里头不是滋味啊，晚上躺在炕上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的琢磨，一想忍一忍海阔天高啊，谁让我倚靠我大哥大嫂呢？他就扁了扁了眼了，架不住日久天长啊，这大嫂是越骂越凶。后来杨全仁发现大哥大嫂夜间睡不着觉，为自己争吵起来了，打的是瓢碗乱飞呀，惊动了4邻8家。杨全仁一听掉了眼泪了，心说我那善良的大哥为我操透心了，我不能因为我的存在让我哥哥嫂子一家不和呀，往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怎么办呢？我呀自力更生，我呀离家远走，我去找生活出路去，千万别牵扯我哥哥嫂子了。所以到了第二天，他抽个空跟大哥说，哥，哎呀，我有件事跟您说。哎，四弟啊，什么事儿？我觉着我在咱们家里是个累赘，我打算呢去闯闯天下，离开这个家，我到外边 找一口饭吃，谋一条生路。
啥？
你才多大呀？你知道外边的世界多复杂呀？讨口饭吃多不容易？你是听着啥话了？
大哥，我下定了决心了，我是非走不可。您劝我也没用，我非到外边混出个样来，让您看看，让我嫂子高高兴。
杨全仁下定决心非走不可，他哥哥说什么也不让他走，他不放心呢。后来杨全仁说了，哥呀，你放心，走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走，您知道常贵叔不？常贵叔也走，我们两个人结伴而行，我们一块儿走。
常贵叔也跟你走？
不是跟我走，我跟人家走。
真的？那我去问问。
他大哥把常贵叔给找来了。常贵叔是谁呀？是杨家寨的一个光棍，论辈分呢比他们高，所以叫常贵叔，名叫常贵。别看是光棍，为人仗义，身子骨结实，非常能干，是一把庄稼好手，而且经常在外头打工，认识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因为呢，全人心里头有事儿，就跟常贵叔说了。常贵叔也说，行啊，你要走的话咱俩一块走，我这个家也没法待了，经过大水之后房子也没了，你说在这土里刨食还有什么意思？我决定了到北京去打工，你要愿意走的话咱爷俩结伴同行。
呀，
杨全仁一听眼睛一亮啊，常贵说太好了，您就拉我一把，咱爷俩一块走，今后我就听您的，爷俩早就商量好了。所以杨家老大一问，常贵叔就说了，这孩子要走，我认为自个儿闯荡闯荡也对，十二三也不太小了，翻开历史看一看，说书先生也讲过，历史上有很多主要的人物都是十二三岁闯天下，咱是平民百姓，闯一闯有何不可呀？别一天一鬼一神的，也许能闯出一条路来。你哥哥脸上不也增光吗？啊，把孩子交给我，你尽管放心。常贵说，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啊。往后您多多关照，没问题，有我吃的，饿不着他，你放心。一言为定。等这个事儿决定下来之后，杨家老大通知了老二老三，这哥俩一听心里也不是滋味啊，因为兄弟太小啊，离家出走远奔北京谈何容易啊。一家人凑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，咬着后槽牙吃了一顿干饭，连肉腥都没有啊，然后给凑凑钱，全家人七拼八凑给杨全仁凑了一吊多钱。一吊多钱是多少？就是一两挂零的银子，那时候钱值钱呢。大哥把这钱交给杨全仁，兄弟把这钱保存好了，千万别胡花呀。哥你放心，这是我的救命钱呢，我怎么能胡花呢？但能不花我就不花。用小布包包好了，围到腰里头。他大嫂一听杨全仁要走也高兴，在那衣服堆里头找出来比较干净点的衣服，补丁少点的衣服给杨全仁找出来，给他打扮的是干净利落，换了一双六成新的布鞋，这算打点了行囊。哥几个是洒泪分别呀。杨全仁跟着常贵叔这才离开了家乡，闯北京，说句新词儿，北漂。你看现在新词儿北漂，那不是你发明的，也不是我发明的，在杨全仁那时候就发明了，人家是创始人。他跟常贵叔两个人离家出走。要说常贵这个人呢，是个乐天派，别看那日子过得那么艰难，吃这顿没那顿，他老是脸上乐呵呵的，阳光灿烂。领着杨全仁一出门，他是又说又唱，大讲大唠。全仁呐，
别一天撅着嘴皱着眉头啊，咱们这一走是金光大道，你相信你常贵叔，咱们肯定能找着金饭碗，将来有一天咱们坐着八抬大轿，骑着高头骏马返回杨家寨，让你的几个哥哥你几个嫂子看一看咱爷们儿是何许人也。哎呀，常贵叔啊，听您这一说我太高兴了，但愿如此吧。说这话的时候吃顿饭都困难了，这头一天一鼓作气走出八十里，快到衡水了没吃饭呢。爷儿俩一商量，吃饭是行，他得花钱呢。长贵没有钱，杨全仁舍不得花钱，虽然过了摊贩床子，卖大馒头的也有，卖白米饭的也有，但是掏钱困难，不想花。那怎么办呢？又不能偷又不能抢。长贵叔凭着经验给全人嘛点步，咱这么办啊，咱给别人打工，给别人干活，干完活咱不要钱，咱不有饭吃了吗？连顿饭他能不供咱们？那谁能用咱呢？咱学嘛，长好了眼珠，咱找找找找。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偏赶上有一家啊死了人了，70多岁老头死了，装殓到棺材里头，要抬到祖坟去埋葬，结果人手不全，因为本地也闹了洪灾了，很多男人逃荒在外，大部分剩下都是女人，这女人她抬不动啊，本宅的主人是叫苦不迭呀。正在愁这个事儿的时候，长贵带着全人赶到了。哎，长贵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找着本家的主人，我这位大哥，您是不是遇上麻烦了？这棺材没人抬没关系，我们爷俩闲着呢，我们看看看我这身体膀大腰圆，有一把的力气，帮着你抬怎么样？哎，花多少力气无所谓，你只要管顿饭吃就行。本宅的主人一听这急人之难，好好好，吃饭不成问题，你可多受累了啊。长贵和全人帮着忙，累的是四鬓汗流啊，忙活了一大天，总算入土为安，为这家解了愁了。你说干完活出完力了，能白出力吗？这家整好了饭让爷儿俩吃，不吃则可，这一吃啊，本宅的主人就咧了嘴了。一看这长贵力气是有，真能造，这一锅里的18个饼子一转圈没了，还喝了3碗粥，吃了2碗大豆腐。那全人也不示弱呀，别看才12、13岁，贼能吃，他也吃了8个饼子，喝了2碗粥，1碗大豆腐。本宅的主人直吸冷气，你说这也忒能吃了，这俩人赶上我们这8口人能吃，但没有办法呀。这爷俩吃饱了喝足了，趴了趴了胸脯，这家主人还说呢，给俩钱不？不要钱，咱讲好了，管饭就行，哪能说话不算数呢？谢谢了，谢谢了啊，咱们还有缘分，再见，走走走走走。领着全人走了，一边走他一边问全人，吃饱没？哎呀，顶到脖子了，我觉得这一顿能顶2天，我能顶3天。哎，咱就找这个窍门，不能花钱，听没有？那钱到了北京还有大用，别看一吊多钱不怎么是钱，但是到了北京你不知道有啥用。我知道我知道。就这样3天没吃饭，这一顿饭真管3天呢。噔噔噔噔往前再走，走到一个地方叫新城，这地儿没着水灾，就是紧贴了点边儿。新城这地方平安无事，哎，还比较繁荣。他找地方打工，打什么工啊？哎，正赶有一家修房子，这房子要上梁，人手不全，也是愁眉苦脸呢，找人找不着，正发愁，爷俩来到了。这长贵叔哎，特聪明，到这一搭个，您这缺人手吧？不是上梁吗？ 新房子上梁这是大事儿，不能耽误啊。如果人手不够，我们爷俩可以帮忙。我对上梁还颇有经验，还有那么几句话呢。哎，新房子上梁，六畜兴旺，人财两旺，家里吉祥啊。这事儿可不能耽误，我们爷俩帮着，怎么样？哎，不要钱，管顿饭就行。本宅的主人一听，好好好，你说的还爹我心里挺高兴，来来帮忙帮忙吧。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放了鞭炮，上了梁了。上完梁之后，大锅饭吃吧。这爷俩坐下，甩开腮帮子，颠起大槽牙，把眼眉都挽起来了，裤腰带先松开。这一对得管三对儿。长贵叔还告诉全人呢，慢慢吃，细嚼慢咽，多吃，听没有？得吃到嗓子眼儿，一顿管三顿。我知道呢，来吧。他俩这一吃，周围这些人全傻眼了，一看这俩是恶格呀，不管大的还是小的，真能造啊！吃了个勾满豪瓶啊，一个劲儿打饱嗝，真香真香啊！谢谢了，谢谢了。本宅主人还不错，临走前送他们十个饼子，拿兜兜着，爷儿俩是千恩万谢。不但说这一顿管三顿，这十个饼子还能吃三天，把杨全人给乐的嘴都闭不上了。我陈贵说，你可真有两下子，你看，不是咱爷们吹吧啊，孩子，你记住，在外头闯荡。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，不下就得饿死。拿这次来说，咱爷儿俩不离开家乡，那瞪眼没辙呀，给家里增加多大的负担，这一出来这不就活了吗？是，您说的是。不过常贵叔啊，我还有点担心。什么事儿？你说这回到了北京，真能有口饭吃吗？真能找着活干吗？这小子，北京百万人口，那叫帝都啊，皇城根底下，我就不相信找不着活干。就凭着咱爷俩这个聪明劲儿，这个肯干的劲儿，我觉着不成问题。哎呀，这几句话不多，使杨全人是充满了信心呢、啊。好吧，走起路来也有了劲儿了。叔叔，走，早天到北京，到那块儿咱爷俩真要混好了，回到家乡也光彩。说的没错，人有脸，树有皮呀、啊！啊，只要你下定了决心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走，走，爷俩这大步流星，赶奔北京。